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个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10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美国人下面报告最新的国际消息。星期三公布的有关美国经济走势的数据显示，美国国内消费者的信心呈现出上扬的趋势。那么石油价格继续保持在近年来最低的水平，以至于能源公司和一些投资受到影响，负面影响，但是呢，其他领域和众多的消费者是从中受益的。民众消费是美国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通货膨胀率保持在低水平，就业局势不断好转，都是消费者信心上涨的因素。美国国土安全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国土安全部下属的美国移民和海关部门呢，在2015财年总共逮捕了337,000名试图非法入境的美国人，入境美国的人，那么并且将这其中的235,000人遣返回所在的原籍国。那么在2015财年呢，试图非法入境的337,000这个数字是自1972年，也就是过去40多年以来第二低的。一年前，也就是2014财年期间呢，国土安全部下属的移民和海关部门总共逮捕了将近50万试图非法入境美国的人士。和2014年相比，2015财年因试图非法入境而遭到逮捕的人数降低了大约30%。其中，边防部门逮捕的试图从墨西哥非法进入美国的人数呢，比2014年降低了18%。来自其他国家，主要是中美洲地区，企图非法入境并遭到逮捕的人数呢，相比2014年降低了68%。美国境内目前估计有大约1100万非法移民。美国执法部门在遣返非法移民的过程中，首先遣返的是有犯罪记录以及对公众安全、边境安全以及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人。英国一位议会议员由于不满美国政府拒绝持有英国护照的一家穆斯林呢入境，特意写信给英国首相卡梅伦，请卡梅伦要求美国官员解释为什么这家人被禁止入境。卡梅伦办公室已经表示要调查一下这位议会成员所说的上述一家穆斯林没有被允许登上去美国飞机的理由。据说这家人到美国的目的是到加利福尼亚州的迪士尼乐园度假。那么这位议员呢，是英国首都伦敦东北部的社区的议会代表。他表示，对日益增多的持有英国护照的穆斯林家庭被拒绝入境美国，而且没有任何明确的理由感到忧虑。美国海关和边境总署的一位发言人呢，在回答美国之音提问的时候表示，对于申请入境美国的国际旅客来说，宗教、信仰等因素并不影响申请人是否能够被允许入境。美国相关的移民法案条例当中列举了60多项拒绝特定申请人入境的条款。伊拉克部队官兵继星期二对拉马迪发动大举攻势，取得相当进展之后呢，星期三继续包围拉马迪市中心的伊斯兰国武装人员，以期彻底收复这座在7个月之前落入伊斯兰国手中的城市，并缩小伊斯兰国的地盘。拉马迪是安巴尔省的首府，位于首都巴格达西部大约100公里。以色列警方呢击毙了2名在耶路撒冷老城外拿刀刺杀以色列行人的巴勒斯坦人，这是最近一波涉及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防卫力量的暴力浪潮当中最新的一起。警方表示，在星期三发生的刺杀事件中，有3名以色列人伤势严重，其中一人呢后来伤重不治身亡，另外一人死于警方射杀袭击者的误击枪伤。袭击事件发生在耶路撒冷老城游客如织的雅法门，警方确认2名袭击者是来自约旦河西岸20岁出头的巴勒斯坦人。同样在星期三，以色列新贝特情报组织表示逮捕了25名哈马斯恐怖组织计划对以色列人实施炸弹和自杀袭击有关的巴勒斯坦人。以上是国际要闻。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我们从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美国之音驻北京记者第一手报道北京便衣如何粗暴干涉记者采访朴志强案，人权组织谴责中国给人权律师朴志强定罪，美国总统大选国家安全成为首要议题，2015年的网络攻击暗流汹涌，美中关系搁浅，北京跟新德里星期二的空气质量远远超出最高危险级别，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好，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来关注的是在星期二上午备受社会关注的朴志强案开庭宣判期间，法院外面以及周围的街边街道上，大批的警察跟便衣人员严加把守，而且呢在多处拉起了警戒线，严查过往的行人，阻止公民或西方外交官进入旁听这个敏感的案件。那么北京的便衣是如何粗暴来干涉记者采访朴志强案呢？美国之音记者驻北京记者叶冰从北京发来了他的第一手报道。
星期二上午备受社会关注的朴志强案开庭宣判期间，法院外面及周边街道上，大批警察和便衣人员严加把守，并在多处拉起警戒线，严查过往行人，阻止公民或西方外交官进入旁听这个敏感案件。现场可以看到一些人围观，一名妇女连声高呼朴志强无罪，随后被便衣人员带走。
你们这臭流氓就不是这样无罪，不就无罪，不是这样无罪，你们这是土匪臭流氓。
北京维权人士倪玉兰由丈夫董继勤推轮椅来到围观现场时，有不少记者上前采访，倪玉兰刚说了几句支持朴志强的话，就被一群便衣团团围住驱离。一些便衣人员对在警戒线外停留或拍摄的美国之音、路透社等外媒记者一再采用暴力手段，粗暴干涉正常的新闻采访报道。美国之音记者在拍摄时遭到多名便衣前后夹攻，前胸、后背和右臂多次遭击打和强力推搡，并有人试图遮挡或抢夺记者的手机和摄像机。一名自称老百姓的中国男子反问记者碰撞他，多次动手拉拽记者要求道歉，被记者言辞拒绝。便衣人员向外媒记者施暴时，在场的多名警察只是旁观，没有采取制止暴力或保护记者的任何行动。记者向在场的负责外事警官投诉时，被告知他们管不了这些便衣。美国国务院一名官员星期二对美国之音表示，朴志强审判所在的法庭外，包括记者和外交人员在内的中国和国际观察人士遭受人身骚扰，我们对此也感到失望。一周前，国际记者联盟亚太办公室曾发表声明，谴责北京警方针对采访朴志强案记者的暴力行径。与此同时，驻华外国记者协会也发表声明表示，这种恫吓新闻采访的行动完全违反中国政府有关外国记者的规定。声明敦促中国政府和警方停止骚扰和肢体冲撞外国记者，遵守中国自己的有关规定。美国之音叶冰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星期二裁定人权律师朴志强犯有煽动民族仇恨罪还有寻衅滋事罪，不过判决缓刑三年，这意味着如果他十天内不上诉将会获释出狱。人权组织谴责法庭给朴志强定罪是践踏司法公正，并且显示中国试图警告其他大胆敢言的活动人士。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黄丽玲的报道。
国家媒体报道说，北京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星期二裁决50岁的朴志强有罪，依据是他在中国社交网站微博上发的几条批评政府和官员的帖子，这些评论包括对中国西藏和新疆政策的批评。朴志强原本面临8年监禁，不过官方新华社报道说，鉴于被告人如实供述主控的犯罪事实，积极认罪悔罪，法院对其从轻处罚。有罪裁决意味着朴志强可能无法再从事律师职业了。不过，他的律师尚宝军说，朴志强一直坚持认为自己无罪。 在上星期的公开庭审期间，朴志强只是表示他的评论里面有情绪，有讽刺，有时甚至言语粗俗，他愿意向任何受伤害的人道歉。美国官员之前也呼吁释放朴志强，称他是因为韩魂的指控而被起诉。虽然朴志强曾争辩说，按照中国宪法对言论自由的保障，他的行为应该受到保护，不过他星期二对法庭说，他不打算上诉。律师尚宝军说，
他也解释了不上诉的这个原因，一个是这么长时间他真的很累了，这个超过20个月的羁押他需要休息，一个是他觉得在中国他不认为上诉的话会改变什么。
尚宝军还说，朴志强接下来将被监视居住。尚宝军遗憾地说，朴志强的有罪裁决只能被解读为一种趋势。他说，
言论管控是一个很是恶化的一个状趋势吧，应该是这样的一个状况。
人权组织也对朴志强星期二被定罪表达了类似观点，认为这项裁决经不起历史的考验，只是向中国的异议人士发出严重警告。总部在香港的中国人权律师关注组认为，有罪裁决违反了中国当局坚称的依法治国，因为朴志强行使的是中国宪法保障的言论自由权，从一开始就不应该对他提起起诉。中国人权律师关注组的发言人陈杰文说，
整个这件事包括逮捕、起诉和审判等等的副作用，是对言论自由的重大威胁和恐吓。
另一个人权组织中国维权网也谴责这项有罪裁决。维权网说，这项裁决是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依法治国口号的嘲弄。总部在伦敦的国际人权组织国际特赦星期二发表声明说，对朴志强的有罪裁决是严重的司法不公。声明说，对人权律师朴志强3年缓期监禁的裁决，是中国当局蓄意给一位言论自由倡导者戴上镣铐的企图。国际特赦还谴责警方在法庭外拘捕朴志强支持者的举动。不过，律师尚宝军和人权组织对朴志强不用在监狱服刑的消息表示欢迎。朴志强患有糖尿病、心脏病和高血压。在星期二早晨作出裁决后，当局迅速在网上对有关朴志强案的讨论进行审查。在自由微博网站，朴志强是被删帖最多的热议话题，其次是深圳滑坡事件。被删除的微博包括另一位人权律师葛永喜的评论，朴案判缓并不意味着法治。另一位微博用户写道，请理解朴志强不配合认罪，因为那不仅是对自己不诚实，欺骗国家，欺骗政府，欺骗这个伟大的时代，那才是真正的犯罪。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美国总统奥巴马在国家公共广播电台所播放的采访当中说，他相信反对伊斯兰国的力量必将占上风，打击伊斯兰国的努力在他卸任的时候将会取得重大进展。12月2号加州圣贝纳迪诺枪击案发生之后的几个星期里，奥巴马总统直接向美国民众讲话，谈论人们对于恐怖主义以及国家安全的担忧，而调查显示奥巴马的支持率今年降到了新低。美国之音记者潘德在下面这篇年终报道当中就要谈到2015年恐怖威胁的演变给奥巴马带来挑战。
2011年5月2日，奥巴马总统宣布，
今晚我可以向美国人民及全世界报告，美国展开了一次行动，打死了基地组织首领奥萨马·本拉登。这个恐怖分子对谋杀成千上万的无辜男女老少负有责任。
一个反恐章节似乎结束，但3年后又为这位总统翻开了新的一章。
美国同胞们，今晚我想告诉你们，美国将和我们的朋友与盟国一同削弱并最终摧毁这个名为伊斯兰国的恐怖组织。
自从2014年9月那次阐述美国打击伊斯兰国激进组织策略的演说后，奥巴马政府一直在试图遏制这一威胁。兰德公司的塞斯·琼斯说， 伊斯兰国的威胁不断扩大。
They have expanded into Libya,
他们已经扩展到了利比亚、也门、索马里、阿富汗、巴基斯坦和其他地点，大约有十几个地点。现在我们看到的圣战分子、战斗人员、组织数量和暴力程度超过了任何历史时期。
有人说，奥巴马总统运用无人机、空袭、特种部队及增强国内警惕措施来应对威胁等做法并不足够，特别是自12月2日圣贝纳迪诺恐怖袭击后。
那种我们不需要更认真的军事策略就能面对伊斯兰国并且应对伊斯兰局势的想法纯属异想天开。如果你对自己说，我不想动用军队，除了动用军队我再尽一切可能，那你已经排除了你的一个比较重要的工具。
奥巴马政府一再拒绝出动地面部队。琼斯说，他并不是呼吁派兵大举进入叙利亚和伊拉克，而是主张从第一天起就要有更具前瞻性的态势。
无疑的，很多事情你都可以说，哦，假如我们这么做了，假如我们那么做了，如果我们早点轰炸阿萨德，如果我们在伊拉克待久一点，但真的那样做了，我们就不会面临非常艰难和长期的挑战了。我不确定。
对奥巴马而言，这个挑战在国内已经显露出来。圣贝纳迪诺攻击事件后，他花了数天试图向美国人保证说他们是安全的。虽然他同时承认恐怖主义威胁是真实的，并且已经演变到了新的阶段，包括自我激进化。潘德，白宫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最近的巴黎还有发生在加州圣贝纳迪诺的恐怖袭击案件呢，之后美国的民调显示，选民认为恐怖主义还有国家安全是2016年美国总统大选的首要议题。现在呢，美国总统大选也进入了激烈的竞选阶段，美国主要政党角逐白宫宝座的参选人，他们呢也都在根据民众关心的重点来转移自己的调整目标，同时呢来调整自己的策略。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马龙的报道。
房地产大亨川普目前仍然在共和党参选人中占主导地位。最近的民调显示，共和党人认为川普比其他共和党参选人更有能力应对恐怖主义。
This isn't going to be an election.
这次选举不再是一个比谁更加友善的选举，这是一个看谁有能力、聪明、坚决果断的选举，因为不这样，我们的国家就完了，真的完了。
在最近的一次辩论中，川普的竞争对手杰布·布什质疑川普没有领导能力。
如果我成为总统，我会是一个三军统帅，而不是一个擅长激怒别人、造成分裂的领导人。在我的领导下，国家会更安全。
分析人士本来认为安全问题有利于杰布·布什这样政治圈内的参选人，但结果并非如此。政治分析家斯图尔特·罗森伯格说，
外交政策危机或者注重国防和国家安全的环境应该有利于那些有一定政治地位、有外交和国家安全经验的参选人，但是到目前为止，初步的结果显示，这反而帮助了那个嗓门最大、言语最刻薄的参选人，那就是唐纳德·川普。
对安全的关注也有助于民主党参选人希拉里·克林顿进一步拉开他和位居第二的桑德斯参议员之间的距离。克林顿主张加紧针对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的军事打击行动，不过他对于一些共和党参选人的策略提出质疑。
声音要进行地毯式轰炸，直到沙漠一片火光，这不意味着你强大，只能让人觉得你头脑不清醒。
在最近的民主党参选人辩论中，桑德斯参议员承认伊斯兰国极端组织构成的威胁，不过他提醒人们不要重复过去的错误。
美国必须发挥领导作用，但美国不是世界警察，美国必须避免卷入中东的持久战争。
恐怖主义和安全问题可能在民主党初选中对希拉里·克林顿有利，不过两党政策中心的分析人士约翰·福迪埃尔说，希拉里·克林顿需要在大选中把自己和奥巴马总统区分开来。
总统在外交政策方面的民意支持有所下跌，他被认为越来越软弱，这虽然没有影响他的整个支持率，不过共和党可能因此而争取更多支持。
对各党候选人来说，真正考验他们的时刻是明年二月 艾奥华和新罕普什尔州举行的初选。美国之音记者马龙，华盛顿报道。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之音在首都华盛顿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赵婉成。经过跟世界主要六国两年多的谈判，伊朗现在表示德黑兰已经接近核协议的要求，也就是意味着给伊朗带来严重打击的国际制裁也将要取消。伊朗总统鲁哈尼说，在一月中旬，伊朗应该可以达到谈判官员所说的取消制裁的执行日的标准。目前虽然还不太清楚伊朗是不是能够取得足够的进展，可以在明年一月通过联合国的核问题监督机构的核查。而且呢，关于伊朗摆脱制裁以后究竟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各方呢也有不同的看法。有关的分析请您收听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多金斯的报道。
一旦伊朗达到要求，拆除数千台离心机，停止生产浓缩铀，并且改装一个生产金属布的反应堆，世界六大国就可以开始解除制裁。
如果这项协议获得成功，不仅可以让我们在这个地区的盟友感到更加安全，而且会给我们的外交努力带来各种机会。
可是，在七月，伊朗和世界主要国家签订里程碑性的协议，也就是联合综合行动计划之后，伊朗在其他问题上无所顾忌的做法令人担忧。
自从签署协议以来，伊朗判处了美国华盛顿邮报的一名记者，向美国国务院发动网络攻击，违反联合国旅游禁令，派遣伊朗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前往俄罗斯，向叙利亚和也门出售武器，并且两次违反联合国禁止弹道导弹试验的规定。
有人甚至怀疑协议本身是否会起到预想的结果。
我们怎么能够确定他们不会去设法建立其他设施？因为我们检查过的每个设施都是伊朗曾经向世界隐瞒的。
不过也有人说，取消制裁可以给伊朗带来长期经济好处，足以迫使伊朗遵守协议。
我们期待的是一个进程，让伊朗在未来更加积极地融入国际社会，少捣乱，少说谎。
一名官员说，不管德黑兰是否打算长期遵守协议，世界大国和伊朗都不应该局限于执行日。
这是一场赌博，没有人知道结果会怎样。
史蒂文·穆尔说，如果核协议执行情况好，可以为双方带来更多的善意。美国之音多金斯，国务院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圣诞节即将来临，基督教里耶稣的诞生地是约旦河西岸的伯利恒。每年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会到这里来庆祝圣诞节。可是最近发生的袭击事件使得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安全力量特别在圣诞节前夕加强了警卫。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巴勒斯坦安全人员配备武器，带着警犬进行训练，为圣诞节前伯利恒的安全做准备。巴勒斯坦权力机构的安全部门负责人赫贾奇·阿尔贾巴里上校说，今年的保安工作规模更大。
这些前所未有的大规模安全准备工作是因为最近这一地区发生的事件，以及我们决心要让所有的人，包括伯利恒的巴勒斯坦人以及所有伯利恒之外的游客，不管是巴勒斯坦还是非巴勒斯坦人，都能够安全地庆祝圣诞节。
巴勒斯坦旅游部门说，暴力导致来伯利恒朝圣的人数在逐渐减少。今年十月以来，巴勒斯坦人发起的一系列刀刺、枪击和车撞事件，导致19名以色列人和一名美国人丧生。以色列部队或持有武装的以色列平民打死了至少117名巴勒斯坦人，其中69人是以色列当局所称的袭击者。伯利恒的主要景点是马槽广场的圣诞教堂。这座40纪的教堂建于基督教传统上认为是耶稣诞生地点的洞室之上。旅游业是巴勒斯坦人的主要经济来源之一。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在2015年，美国联邦政府人事管理局 OPM 电脑网络遭到据信是来自中国黑客的入侵，两国峰会差一点就遭到取消。虽然说北京否认是网络攻击的幕后黑手，可是呢，黑客问题成为阻碍美中关系的一股重大的暗流。下面在美国之音记者叶凡所撰写的年终报道当中，就要报道2015年网络攻击暗流汹涌，美中关系搁浅。
2015年，中国网络黑客对美国政府机构、国防工业、学术界、商业公司和智库的攻击日益加剧。六月更爆出美国历史上最大宗联邦雇员资料被盗事件，涉及2200万现任和离职公务员及其家人。虽然美国公司没有公开指责中国，不过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詹姆斯·克拉珀九月在国会一次听证会上表示，美国面临的攻击主要来自以下国家。
一种是网络攻击能力很强的国家，例如俄罗斯和中国；一种是技术能力虽然不高，但可能怀有更大破坏意图的国家，例如伊朗和朝鲜。
克拉珀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访美前，呼吁美国加强针对中国黑客攻击的安全措施。这番话无疑是向北京施压，而中国外交部反驳说，美国应该停止对中国的无端指责。被盗资料中包括当局对员工安全审查的敏感信息，据信可以被用来威逼利诱政府雇员为中国效力。据报道，由于被盗资料包括美国国务院雇员，黑客可以辨认出美国领事馆中谁是情报人员，中情局因此撤回了派驻中国的特工。有报道说，白宫曾经考虑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九月下旬访美前，对从事网络攻击的中国公司实行制裁。威斯康星州州长沃克甚至呼吁取消峰会。虽然美国出于外交考虑没有这么做，可是两国关系严重触礁。9月25号，习近平在访美期间和美国达成共识，同意双方都不会在知情的情况下支持网络窃取知识产权、商业机密，并且提供给企业获取商业利益的行为。美中也同意，一旦发生黑客攻击，两国立刻回应彼此分享资讯、打击黑客和提供援助的要求。奥巴马总统在肯定两国在这一问题上取得进展的同时，也表达了他的强硬立场。
对于美国企业和公民面对的日益增多的网络威胁，我再次提出了我方的严重关切，并且指出必须停止这种行为。
很多人士对美中网络安全协议的执行前景并不乐观。美国网络安全公司 CrowdStrike 表示，就在美中签署了新一轮网络安全协议的第二天，中国黑客就试图侵入美国的科技和制药公司，窃取商业机密。
我们这些年遭到许多网络入侵事件，最终的指向都是中国政府。
虽然各国都在搜集情报，可是美国政界人士指责说，中国政府试图模糊传统情报搜集和盗窃商业机密的界限。
我觉得我们的一些对手在这方面，比如中国，认为可以利用两者之间模糊界限，这样他们就可以把他们的行动合理化。
12月1号，两国司法官员在华盛顿举行首次网络安全高级别对话，讨论如何履行网络安全协议。可是观察人士表示，对会谈成果并不乐观。批评人士指出，只有美国政府采取强硬措施，让中国付出高昂代价，才能有效制止中国黑客的攻击。
可以通过很多手段让中国付出代价，比如加强我们和台湾的关系。对中国来说，这是一种代价，让中国知道我们可以让中国在很多领域里付出代价。
前美国国务院亚太事务副驻青，目前担任美国智库2049项目研究所总裁的薛瑞福说，美国一旦提出制裁，就不应该仅仅是口头威胁，而要付诸行动。美国之音叶凡华盛顿报道。
谈到了中国的黑客，有美国的媒体报道说，中国的网络黑客锁定了台湾的媒体还有在野党民进党来发动攻击，目的呢就是试图在大选前要取得民进党的政策以及演说内容。民进党则表示，面对各式各样的网络攻击，民进党有他们自己的一套防御系统，而且随时强化党内的资安教育。 有关详情，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发自台北的报道。
距离台湾总统大选剩下26天的时间，美国彭博社星期天发表了一篇名为《中国网络间谍加强攻势，台湾在野党遭黑客入侵》的报道。内文引述资安公司 FireEye Inc. 的研究报告称，一个由中国政府支持名为 APT16 的黑客组织正透过网络对台湾媒体及台湾在野党、民进党发动各种网络攻击。民进党发言人王敏政对此表示，其实一直以来民进党都遭受了各式各样的网络攻击，形式上包括了流量的攻击、瘫痪网页、电子邮件的入侵，甚至还有假冒身份寄发病毒信等等。随着选举临近，网络攻击的频率也不断增高。王敏政说，民进党随时都在关注网络安全问题，面对可能的攻击，民进党有自己的一套防御系统。他说，
然后随着选举越来越接近，这个频率也越来越高。那我们因应上呢，就是我们强化我们内部的资安教育，资讯安全的教育，我们会请我们的同仁提高警觉。
王敏政还说，民进党不会以网络来传送机密资料，重要的讯息沟通也不会透过网络。彭博社的报道还引用了 FireEye Inc. 重大威胁情报分析师贝瑞的话说，中国不仅不希望民进党当权，或许也是想要更了解民进党，如此一来即可借着窃取非公开资讯予以打击。他说，中国有很多人想要也必须取得资讯作为情报所需。中国外交部对此尚未做出回应，不过民进党方面认为，不论外在的攻势如何，资讯安全只能从自身着手。民进党发言人王敏政说，
攻击我们的对象是谁，其实我们并没有特别去注意啊。那我们自己就是强化自己的治安教育，因为像这种网络的攻击防不胜防。
对于民进党遭受黑客攻击，国民党是否也有相对的因应之道？国民党发言人杨伟忠表示，国民党常受网络攻击，不过国民党有治安部门会负责一切有关问题。杨伟忠说，台湾选举临近，这是台湾人民做选择的时刻，不希望有其他外力介入。他说，
台湾的选举当然台湾人民决定嘛，所以对于各种外来的这个干预我们都不会欢迎嘛。对啊，对啊。
FireEye Inc. 总部位于美国加州，专门提供恶意程式与网络威胁防护系统等相关产品。美国之音李毅华台北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中国的经济状态。2015年对中国经济来讲是严峻的一年，也是近25年来经济增长最慢的一年。明年情况看来大致相同。中国这个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长久以来严重依赖本国庞大的劳动力大军。对于中国2亿5000万流动工人来讲，不确定性仍在增长。美国之音记者走访了北京一处服装批发市场，从实地来观察中国经济的情雨。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艾德发自北京的报道。
从黎明到黄昏，金温服装市场总是人声鼎沸，但态度乐观的批发商并不多。
不知道什么原因了，经济真的太差了。像我们在这北京做了这么多年，哎，每一年都挣多挣少都有挣，今年绝对是可能赔钱。
不止市场需求疲软，市场的未来也生死未卜。北京当局打算关闭许多像这样的市场，并将他们迁移到邻近的河北省，以减轻人口与交通压力。北京市还希望将人口限制在2300万。分析人士认为这个数目太少，并且有可能使一座国际都市失去应有的多元化特色。
有接受高等教育的，也接受职业教育的，也接受一些普通教育的，啊，你有大学生，有研究生，有科学家，你也有得有大量的从事服务业的，是吧？这些人员，你把这些人都赶走了以后，一个城市就没有活力了。
金温市场创立于1994年，中国经济刚起飞之时，市场现在依旧忙碌，但接下来的前景就不清楚了。有人担心它可能会消失，有人认为它会旧貌换新，提高档次。批发商表示，他们要找的答案来自市场，而不是由政府微观管理他们的业务范围。做女士防寒服业务的邢先生表示，把一些市场赶走的计划不现实。
人的需求，我去奔着人的需求去做，那就无所谓嘛，还是有钱可挣。 对吧？你现在我这全是这低端的，我也就做低端的，那都高端了，我也去做高端的，对吧？总有生存的地方。
另一位苏姓批发商在金温市场工作了九年，不过他说他可能会搬回自己的家乡。
啊，每个地方都可以，可以开网店嘛，啊，做网店，其实很多路子，啊，都可以做。
中国的经济通过允许民众有更多自主选择而蓬勃发展。在北京为21世纪制定计划之际，分析人士认为政府应该减少聚焦在严格的人口计划上，而应该仿效这些能够适应市场千变万化的批发商。艾德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星期二，世界两个人口大国的政治中心都笼罩在浓厚的雾霾之中。北京还有印度的新德里空气质量检测站显示的数据远远超出最高危险级别。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赫尔曼从曼谷发来的报道。
星期一和星期二，中国首都北京再度拉响空气污染红色预警，北京市政府因此停止或限制工厂运作，对汽车上路实行单双号限行，并关闭了学校。外交关系委员会全球健康项目的高级研究员、西东大学教授黄延忠说，发布红色预警并不意味着北京的空气污染真的比以前更严重了。
市政府决定发布红色警报的原因是找到法理依据，好采取更激进的措施来控制污染程度。结果发现，限制上路的汽车的数量还真的能够把污染程度降下来。
在印度首都新德里，虽然10年前的反污染措施带来了空气质量的改善，但是新德里再次窒息在据信是全球最严重的空气污染之中。新德里科学与环境中心的研究与倡导事务执行主任阿努米塔·洛伊·乔杜里说，
目前在冬季期间，这很明显，你可以感到，可以闻到雾霾。
世界银行今年计算说，印度各城市由于空气污染缩短了人均寿命，这使得国家经济每年损失180亿美元。洛伊·乔杜里说，
研究显示在德里，目前每三个孩子中就有一个肺功能障碍。如果你看看从本市各项研究报告的早死者人数，那实际上是说每个小时就有一人死于跟空气污染有关的疾病。
德里高等法院此前表示，生活在印度首都等于是生活在毒气室。这家法院星期一宣布紧急状态，法院的两名法官下令所有相关当局执行现行规定，减少颗粒物的排放。他们还斥责交通警察在减少道路阻塞方面没有效力。黄延忠教授说，亚洲各地的当局都在艰难寻找解决空气污染问题的长期之道。
即使是在中国，我们已经看到最高领导层越来越关注污染控制了，但在如何有效解决问题方面还是没有共识。当然还有印度德里，那里也面临类似的挑战，也就是如何处理既促进经济发展又减少环境污染的两难问题。
在世界上增长最快的超大城市孟加拉国首都达卡，交通拥堵和源自砖窑的烟雾所造成的污染，据信每年导致数以千计的居民死亡，并且每年造成8000万到2亿3000万例呼吸系统疾病。高级别的污染警报也促使伊朗德黑兰、伊斯法罕和法拉克三地当局下令所有学校从星期日开始停课两天，这是自2010年以来第一次下达这样的命令。美国之音赫尔曼，曼谷报道。
好，接下来在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我们来看看有关于希腊的消息。尽管遇到了反对派和强大的东正教会的强烈反对，可是呢，希腊的议会仍然通过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法案，允许同性伴侣以民事伙伴关系结合。下面请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项法案星期三上午获得通过，193票赞成，56票反对。7年前，希腊议会在给予异性伴侣同等权利的法律中明确禁止同性恋结合， 此举后来被欧洲人权法庭认为构成歧视。希腊总理齐普拉斯对议员们说，这项法案使国家摆脱了尴尬的循环。今天我们承认所有人，无论其性别和性取向如何，享有居住在一起、选择他们认为合适的生活道路的权利，像所有希腊公民一样，享有平等的生与死的权利。作为联合政府的组成部分，民族主义的独立希腊人党反对这项法案，质疑推动同性结合的合法性。
我们独立希腊人赞成同居，赞成在有关就业和社保法律方面保护同性伴侣的权益，但是我们反对同性伴侣领养孩子，因为这违反法律，为欧盟条约所禁止。我们是欧盟的一部分，社会本身不允许这样做，道德也不认同。我认为至少在道德上都允许。
在议会投票前，数百名拥护同性权利的示威者聚集在议会大厦外。这项法案类似英国、西班牙和塞浦路斯的法律，没有允许国家批准的同性婚姻，法律同时也不允许同性伴侣领养孩子，并拒绝给予他们只有异性伴侣才能享受的养老金和税收权益。美国之音 VOA 卫视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韩国宪法法院星期三裁决，韩日关系正常化的签署的相关条约不应该作为国民个人对日战争受害索赔的标准，驳回了一名韩国二战受害者家属的法律诉讼。不过呢，韩国民间要求对日索赔的声音并没有因此而消失。韩国宪法法院在星期三首尔开庭的时候，就审议1965年韩国跟日本签署的日韩请求权协定作出裁决。韩日之间的这项条约被认为是解决索赔问题的一项协议。报道说，该条约规定韩国人个人索赔权得到完全而且最终的解决。不过呢，韩国民间不断挑战这个政府间条约的合法性。宪法法庭这次开庭是针对一个叫做李永基的妇女提出的法律诉讼。这位女性原告的父亲二战时期被日本强征。在星期三，韩国宪法法庭没有就这项条约与否表态，而是拒绝受理此案。对此呢，原告李永基对媒体说，为什么日本政府不交还我父亲的钱？我不明白为什么日本政府拿一个人的钱不还。日本政府不还钱，我认为韩国政府也要部分承担责任。李永基下一步将采取什么行动，目前不得而知。与此同时，不少人在观察韩国政府是否就宪法法院的这项最新行动公开发表评论。分析人士认为，如果宪法法院判决该协议违宪，那么韩国政府则有义务向日本提出修改协定的要求。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有几千名日本民众星期三前往皇宫庆祝天皇明仁82岁生日。日本皇室管理机构宫内厅说，大约有2300人排队进入皇宫，有些人在凌晨就去排队了，以便能够就近距离的看到明仁天皇。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上午10点，明仁与皇后美智子、皇太子德仁夫妇以及其他皇室成员走上看台，人群挥舞日本国旗，呼喊万岁。明仁天皇对祝福的人表示感谢，对过去一年遭受自然灾害的人们表示慰问。
昨天是冬至，今后每天白天都要长一些了，我希望来年对各位都是光明的一年。
巨石和城壕围绕的日本皇宫每年对公众开放两次，一次是在天皇生日那天，另一次是元月2日。天皇和皇室成员在这两天接待祝福的人。明仁的父亲裕仁一度被奉为神明，在1930年和40年代日本在亚洲发动侵略战争期间是日本的最高统帅。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天皇不再被奉为神明，但依然受到日本公众的尊敬。在他82岁生日到来之前，明仁在皇宫接受采访时说，在过去的一年里，我思考了过去战争的方方面面，如今不了解战争的人一年比一年多，我认为充分了解过去的战争并加深思考对日本的未来极其重要。 裕仁在1989年去世，明仁继位。在过去的20多年里，明仁努力愈合日本以他父亲的名义所发动战争造成的创伤，并使日本皇室更接近普通日本国民。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我们要来回顾一下2015年的美中台关系。美台关系在2015年一开始，因为台湾驻美代表处在双向园举行升旗仪式，引发了一些波折。经过了一段时间后，回到了平稳的状态。美台双边在经济、安全还有其他领域交流是在平稳的步调中发展。奥巴马政府在12月宣布4年来第一次对台军售计划。不过呢，台湾要在2016年的年初进行台湾总统跟立法委员的选举，选举的结果带来的不确定因素呢，势必也将牵动美中台三方的关系。有关情况，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所做的年终报道。
回顾一年来美台关系的发展，美台之间在年初就发生过许久不曾有过的强烈地震。2015年1月1号，台湾驻美代表处在台湾政府位于华盛顿的事实驻地双向园举行自华盛顿和台北断交36年之后首次升旗仪式，军事人员着正式军服接受勋章。这个活动在媒体报道并公开照片后引发北京的抗议，美国政府也对台湾说出重话。不过1月中，白宫国安会官员在一次活动中公开表示，美台关系才经历过一段困难时期，希望它尽快过去。年中，美中两国持续为南中国海领土争端、网络安全、网络犯罪等议题交锋，台湾则开始进入选举准备阶段，民进党正式提名党主席蔡英文参选总统。由于习近平在年初即对台海两岸关系定调提出九二共识、一中原则为两岸交流重要政治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将发生地动山摇的说法，因此在不承认九二共识的蔡英文正式出现以后，台海紧张可能再起的担忧也随之而生。6月初，蔡英文访问美国，完成4年前访美未能在两岸政策上说服美国的最后一里路，与白宫、国务院、国防部等奥巴马政府高层官员会面，受到比前一次访美时更好的待遇。8月份，中国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也到华盛顿向美方表达北京对台湾政治情势的看法，为台湾政治生态可能生变预作准备，希望美国重新确认一个中国的政策立场。
美方给我的印象是他们也是高度的赞赏2008年以来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取得的成果，他们也希望能看到这样的一种进展能够继续下去，台海能够继续保持和平稳定。
9月，中国举行纪念二战结束70周年盛大阅兵，习近平向全世界展现无比自信。之后，在9月底对美国展开国事访问，一些学者专家曾经猜测，习近平可能要求奥巴马对蔡英文施压，承认九二共识。不过，在两人会面后的记者会上，习近平没有提到台湾，奥巴马则重申美国基于三个联合公报及台湾关系法的一个中国政策。10月份，国民党总统参选人朱立伦访美，美方比照给予蔡英文一样的接待，力求公平，以显示对两位候选人没有差别对待，具体展现美国对台湾选举的中立立场。11月初，习近平与马英九在新加坡历史性的会面，堪称是今年台海两岸关系最戏剧性的发展。尽管习先生和马先生没有具体签署任何协议、文件或声明， 但这是台湾与中国大陆分治60多年来两岸最高领导人首度握手会面。美国国务院就习马会发表声明说，美国关注台海和平稳定，鼓励两岸建立进一步联系，以降低紧张，并在尊严和尊重的基础上促进稳定。不过，马英九与习近平的峰会也再一次为明年可能重返执政的民进党带来进一步压力。观察人士担忧，中国为台海现状做出新的定义。
My concern is that the mainland's expectations may have shifted in what is.
比如说，在马习峰会之后，我注意到习近平强调“九二共识”是两岸关系的绝对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就会有惊涛骇浪、船就会倾覆等这种戏剧性言论。
Without which there'd be turbulent seas and the ship could capsize and all this dramatic language.
12月年终岁末之际，奥巴马政府通知国会一批新的对台军售，美国两党议员、企业、台湾朝野普遍表示欢迎，但中国政府一如以往表达强烈抗议，并警告要制裁参与军售的美国企业。前国务院亚太副主卿薛瑞福评论说，北京一贯的反对毫无正当性。
Only one party can affect that, and that's.
尽管两岸关系有这么多的改善，我们却看到中国对台湾军事部署持续增加，丝毫没有减缓。所以北京必须决定，他是否不再对台湾武力胁迫与军事恫吓。不过至今他们并没有这么做。
Military intimidation, and they haven't done that yet.
另外，对于美台经济关系的发展，未来一年，马政府和台湾选后的新政府将持续推动台湾加入以美国为首的跨太平洋伙伴协定，不过这将遭遇来自中国的阻力，而在和美国的贸易谈判中，台湾也必须面对美台长久以来悬而未决的美猪进口问题，这些困难都将考验台湾的新政府。更大的考验是台湾明年1月即将举行的选举，一旦被认为立场倾向台湾独立的民进党重新执政，北京会有何反应和作为？美国又将如何应对？随着新年时钟的敲响，这些问题将越来越迫在眉睫。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预港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台海两岸的事务首长之间将要在今年年底之前架设电话热线。台湾在野党立法委员对此表示，他们是不会排斥增加双方沟通的机会的。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张永泰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台湾主管大陆事务的陆委会主委夏立言接受联合报专访时表示，他和大陆国台办主任张志军之间的热线规划在今年年底之前设立。夏立言指出，热线不是一般人想象拉一条线起来就好，因为涉及安全及技术性问题，所以有点复杂。实际的状况是一台桌上型的加密电话机，由幕僚先联系之后再进行接通。今年11月7号，台湾总统马英九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新加坡举行会面，达成两岸事务首长建立热线的共识。对此，台湾在野党民进党立委吴秉睿告诉美国之音，两岸热线如果能增加双方沟通的机会，在野党不会排斥。
但是这件事情就是说，希望马英九是能够让国会能够来知道，然后经过我们国会的监督，毕竟国会也是民选的，总统是民选的，希望总统对国会要有适当的尊重。如果老是不经国会就自行其事的话，国人会认为说这样子是不尊重国会，不尊重民意吧。
吴秉睿还说，民进党未来如果执政，一定会透明化的处理两岸热线，也将尊重国会的监督。执政党国民党立委吴育仁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两岸建立热线 可说是双方关系和平稳定发展的另一个里程碑。
因为这种热线不是随便打的，而且是重大事情发生的时候哈，避免两方啊对局势造成误判啊，这样的一个建立一个双方的一个信任机制啊，所以它的成立是建立在一个信任。
吴育仁还指出，如果台湾未来的领导人无法继续遵守九二共识、一中各表，大陆方面可能会考虑这条热线存在的必要性，甚至撤机。针对台湾明年如果政党轮替，两岸热线是否还可能持续？夏立言主委表示，马英九总统不是为了自己或是一党之私，希望热线能建立在制度上。过去双方透过私人管道或是密使沟通，未来不论谁担任领导人，都可以沿袭这个制度走下去。夏莲还说，建立热线之后也不见得要常用，一般来说不论是两个部门或是两个政府之间的热线，只有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下面报告最新的国际消息。星期三公布的有关美国经济走势的数据显示，美国国内消费者信心出现出呢上扬的局势，石油价格继续保持在近年来几乎最低的水平，以至于能源公司和一些投资受到负面影响，但是其他领域和众多的消费者呢是从中受益的。民众的消费呢是美国经济增长的一个关键，通胀率保持在低水平，就业局势不断好转呢，都是消费者信心增强的因素。美国国土安全部最新的数据显示，国土安全部下属的美国移民和海关部门呢，在2015财年总共逮捕了33万7000名试图非法入境美国的人，并将这其中的23万5000人遣返回原来的国家。在2015财年试图非法入境的33万7000个数字呢，是自1972年，也就是过去40多年以来呢第二低的。一年前，也就是2014财年，国土安全部下属的移民和海关部门总共逮捕了将近50万试图非法入境美国的人士。和2014年相比呢，2015财年因为试图非法入境而遭的逮捕人数降低了大约30%。其中呢，边防部门逮捕的试图从墨西哥非法入境美国的人数呢，比2014年降低了18%。来自其他国家，主要是中美洲地区呢，企图非法入境并遭到逮捕人数呢，相比2014年降低了68%。美国境内目前呢，估计有大约1100万非法移民。那么，美国执法部门在遣返非法移民过程中，首先遣返的是有犯罪记录以及对公众安全、边境安全以及国家安全构成威胁的人。英国一位议会成员由于不满美国政府拒绝持有英国护照的一家穆斯林入境，特意写信给英国首相卡梅伦，请卡梅伦要求美国官员解释为什么这家人被禁止入境。卡梅伦办公室已经表示要调查一下这位议会成员所说的上述一家穆斯林没有被允许登上美国飞机的理由。据说这家人到美国的这个目的呢，是到加州的迪士尼乐园度假。克瑞斯议员呢，是英国首都伦敦东北部社区的议会代表，他表示对日益增多的持有英国护照的穆斯林家庭被拒绝入境美国而且没有明确理由感到忧虑。美国海关和边境总署一位发言人在回答美国人提问的时候表示，对于申请入境美国的国际旅客来说，宗教、信仰等因素并不影响到申请人是否能够被允许入境。美国相关移民法案条例中列举了60多项拒绝特定申请人入境的条款。伊拉克部队官兵继星期二对拉马迪发动大举攻势并取得相当进展之后呢，星期三继续包围拉马迪市中心的伊斯兰国武装人员，以及彻底收复这座在7个月之前落入伊斯兰国手中的城市，并缩小了伊斯兰国的地盘。拉马迪是安巴尔省的首府，位于首都巴格达西部大约100公里。伊拉克一位将领说，部队官兵正在缓慢地向政府大楼挺进。伊斯兰国设置的埋在地面上的大量的障碍和攻击物给军队的挺进呢带来一定的困难。这位将领还表示，一旦政府大楼被拿下，拉马迪其他地方将比较容易攻下。 以色列警方呢击毙了两名在巴勒斯坦老城外拿刀刺杀以色列行人的巴勒斯坦人，这是最近一波涉及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防卫力量的暴力浪潮当中的最新的一起。警方表示，在星期三发生的刺杀事件中呢，有三名以色列人伤势严重，其中一人呢后来伤重不治身亡，另外一人死于警方射杀袭击者的误击枪伤。袭击事件发生在耶路撒冷老城游客如织的雅法门。警方确认，两名袭击者是来自约旦河西岸20岁出头的巴勒斯坦人。那么，同样呢，在星期三，以色列的新贝特情报组织表示呢，逮捕了25名与哈马斯恐怖组织计划对以色列人实施炸弹和自杀袭击有关的巴勒斯坦人。以上是这个时段美国之音的国际要闻，感谢收听。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